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举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阅读诵读。
好，谢谢王弟兄啊。那我们今天读第十五章啊，明天会继续读啊。这一章很重要啊，我们分两次来仔细的来看这里发生了什么啊。那十四章结尾的时候呢，是保罗和巴拿巴结束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啊，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是十四章的结尾。那到十六章的开始呢，他就开始了哈，保罗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的旅行啊。所以呢，在十四章和十六章中间哈，夹着第十五章呢，是在两次宣教旅行中间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哈。那这是在宣教过程当中遇到的显出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教会在外邦人当中传开了啊，福音在外邦人当中传开了，教会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啊。十五章第一开始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这个 提出一个怎么得救的问题，哇，这很关键呢，这是涉及到我们救恩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人怎么才能得救啊？显然这些人教训弟兄们，这些弟兄们呢是刚刚信主的外邦的弟兄们啊。那你看他们后来去了耶路撒冷啊，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事情的开始啊，问题的起因啊。那分一下段的话就可以看到啊，一开始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在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它的起因是因为在外邦人当中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有一些人啊，是可能这些人呢是从前是法利赛人，这里称他们为法利赛教门的人，那后来他们也信了耶稣，也在教会里面，甚至呢他们在教会里面行使教导的这个权柄了哈，到各地去教训人了哈。那他们人不多，第一节说几个人啊，第五节也说哈几个信徒，人不多，但是带来的这个搅扰却很危险啊。那这涉及到人得救的根本的问题哈，人怎么才能得救呢？是不是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行割礼啊，遵守律法之后呢才能信耶稣才能得救呢？好，那接下来呢就这里路加给我们记载这个大会的进程啊，从第六节开始啊，接待保罗的时候，在第三节有提到哈，这个教会给他们送行，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三批人，对不对？教会所有的信徒啊，大部分的信徒吧，可以说哈，代表教会的这一批人，然后是使徒啊，然后长老接待他们。但是到真正开会商议这件事情做决定的时候呢，是两批人啊。第六节说使徒和长老聚集，这个范围就缩小了啊。关于教会的分辨以及这个决定呢，是谁来做决定呢？神借着使徒和长老。那当然这个教会最后是参与在其中啊，所以当他们这个结论，教会的领袖们使徒和长老啊，在圣灵的引导下啊，充分的沟通，充分的这个商议之后啊，有讲述神过往的作为，也有回到旧约的圣经啊，寻求印证啊，之后做出这个结论之后呢，才交付全教会啊，然后全教会一起来做这个confirm 啊。你看到22节，那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啊，所以在分辨的时候是领袖在分辨，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全教会一起来啊 confirm 这个决定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起到很大很重要的作用啊，所以7节到第11节是彼得在发言，那基本上他在讲述在第10章所发生的事啊。其实这件事11章的时候已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解释过了啊。因为回来以后这个有人就问这个彼得说为什么会去哥林流家哈，到外邦人家中呢去跟他们交往同住传福音呢啊，彼得已经解释了啊，神怎么借着异象啊，借着引导，然后讲到的时候他正在讲，他说圣灵就降临了哈，外邦人已经得救了，他们并没有行割礼哦，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福音，当他们相信接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啊，有印证出来的啊。所以这是彼得再把10章所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啊。那他讲完话以后，众人都默默无声，然后谁来讲话呢？是保罗和巴拿巴啊。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只有一句话就讲完了啊。但实际上呢背景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哈。那这一次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有从他的角度啊，有记载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章有记载同样这件事情，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啊，就是这一次受安提阿教会的委托，带着这个问题哈、啊，争辩的问题呢，去了耶路撒冷。要做一个关于教育上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人怎么能得救啊，并带着提多同去啊，这增加了一个细节啊， 那使徒行传也特别提到哈，不光是他们两个人，还有本会的几个人啊，这个跟他一起去的哈。那其中就包括提多啊。保罗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他去之前就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啊，他自己很清楚啊，因为神亲自把这个启示告诉他了哈。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注意哈，他是把所传的福音，不是讲说外邦人如何信主这件事情，他是把他所传的福音这个道理啊，这个他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启示，因信称义啊，人是不需要啊这个行割礼啊，成为犹太人外邦人啊，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救的啊。他说我把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哦，保罗又讲出一个细节哈，他说是在背地里啊，不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开大会的时候，15章12节使徒行传只讲说他和巴拿巴呢陈说他们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并没有解释他的所领受的启示哈，他所领受的启示是在背地里最有名望之人，可能就是像雅各呀、彼得呀、约翰呢这些教会的主要的同工跟他们解释，所以保罗是很小心啊做这件事情，在什么场合该讲什么样的话啊，也尊重啊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有权柄的这些领袖啊，在私下里面先跟他们沟通好了，在开大会的时候不是他主要讲话，而是彼得起来讲话，而是雅各起来讲话。接着保罗继续讲啊，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所以这件事情借着提多的到来啊，给他们做一个见证的啊，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不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关于福音真理的事情，得救怎么得救的这个关键性的教义的问题，是保罗说我一刻都没有容让他们啊，要辩，而且是大大的争辩啊，这是在第二节就提到啊，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辩论，纷争辩论啊，那这件事情而且一辩到底啊，在安提阿没有做决定哈，跑到耶路撒冷，你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啊。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哈。保罗巴拿巴发言之后呢，就是雅各发言。雅各发言的主要的 point 是引用旧约圣经啊，来验证说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早在神的计划当中啊。他引用这个阿摩斯书第九章11到12节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哈。所以又有彼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巴拿巴的见证，同时有雅各引用旧约圣经的 confirmation 啊，所以这件事情最后结论就很清楚了哈。那最后大会的结论哈，明天我们会读到22节到29节哈。那今天呢，我们问这两个问题哈，从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处理教义争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当时的教会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哈，把这个结论最后是全教会都能够认出来，然后呢，交给各个教会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什么？今天我们遇到教会里面的事争端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学习他们的榜样哈，能够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情哈。那第二个问题，既然外邦人得救不需要行割礼，为什么在最后还要求他们禁戒三件事呢？第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啊。那到后面就提到这个偶像的污秽，二十九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啊，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所提到的哈，拜偶像的那些的物，那些肉啊什么已经拜过偶像的东西哈，该怎样去面对哈。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奸淫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风气很败坏，尤其是在拜偶像的那个庙里面，常常有这种奸淫的事情发生，所以禁戒奸淫。第三件事情就是勒死的牲畜和血啊，这个动物的肉当中要把血除掉以后不能吃血啊，这三件事。那既然 得救不需要加其他的附带条件，为什么最后还要吩咐他们不要做这三件事啊？原因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小组里面关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从这个教会当时的教会怎么妥善的啊，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学到蛮多的功课的啊。我们看到几个平衡的处理的方式。第一个，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啊，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搞清楚。在两次宣教旅行当中啊，当教会要继续传福音，继续来拓展在外邦人中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的时候，人怎么得救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虽然讲这个话的人是少数啊，几个人在耶路撒冷有几个人，在安提阿那里有几个人啊，来讲这些，但是呢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啊。那虽然保罗、彼得他们自己很清楚，但是呢要让全教会都清楚，所以他要开一个公开的啊，这个长老使徒的会，然后把全教会都聚集在一起，最后一起写信，把这件事情一定要一清二楚的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让各地的教会都知道。后来把这封信就带到各地的教会去宣读啊，让他们知道这个教会的领袖所做的决定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啊。但同时处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不是乱讲话的啊。这个保罗讲话很慎重啊，这个使徒和长老面前他讲话只是讲见证，但是私下里背后底下要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他领受的启示啊，仔仔细细的跟他们讲明啊。所以这表明他对这个耶路撒冷的领袖们的尊重啊，那也知道那个场合啊，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啊，什么时候讲什么样的话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彼得和雅各显然这两位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做领袖的哈，大家都认出他们的权柄啊，都尊重他们，所以他们在该讲话的时候他们没有退让啊。彼得很勇敢地站起来啊，刚才我们也体会到哈，彼得不像以前那个很冲动的彼得哈，常常讲了话就后悔的那个彼得哈，那这个时候呢很坚定啊，但是很清楚明白的哈，就把他所经历的神怎么使用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哈，这个见证也讲出来哈。雅各也是，他很有担当哈，起来本着旧约圣经的话啊，来跟大家来讲明哈。所以这个就带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平衡啊，要坚决的面对，但同时呢要注意处理的方式、讲话的方法。第二个平衡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领袖的作用啊。第六节是说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他们当中呢也有辩论，也有一开始的不同的意见啊。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多了，这是在领袖当中的辩论。如果这个时候全教会都在，那就乱套了，对不对啊？那再加上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参与进来、参乎进来啊，那这个会就开不成了啊，就会乱起来。其实这个问题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大会结束之后，并没有完全的消失。这是为什么后来保罗要写加拉太书的原因。所以开过耶路撒冷大会之后，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些人呢，还是在抗拒，还是在违背教会的决定啊，在各地去传这个错误的教导啊。所以这为什么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很严厉的啊，责备那些的人啊，责备教会去接受这样错误的教导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哎，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彼得、雅各啊，这些使徒、这些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要负责承担起分辨教义的责任啊，他们要先分辨清楚，在他们当中充分的讨论商议之后，把这个决定要做出来。但是同时有一个 balance 啊，同时有平衡，就是不是教会就只是听着啊，没有啊，他们也参与进来。所以最后写信的时候是22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所以领袖们先分辨清楚以后，跟全教会的人解释讲明圣经是怎么说的， 我们是怎么经历的，彼得经历了什么，保罗巴拿巴经历了什么，啊，有这些的印证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啊，神的教导，你看圣经的教导，啊，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他们可以直接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救赎，成为神的子民。跟全教会讲清楚，教会是圣灵所住的地方啊，每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啊，他们如果都顺着圣灵的引导，他们都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所以最后领袖做出决定之后，交付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同心的怎么样 confirm 啊这个决定。当然当中还有少数人不是完全的接受，甚至会继续的抵挡啊，这是后面我们看到的哈。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啊，全教会的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是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领袖的带领权柄，然后呢一起全教会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平衡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领袖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要承担起这个带领的责任，但同时呢是全教会参与在整个这些做决定啊，教会很重要的决定的事情上啊。
禁忌他们不许拜偶像，不许奸淫，不可吃血，是第21节有个解释说，自古以来呢，摩西的书在各城就有人传讲。摩西的书里面指这几点是摩西的十诫里面就是最根本的对上帝的敬畏，最根本对 原则的问题，跟割礼这还有律法这些事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你要去拜偶像呢，你去奸淫的，这个其实就是你是并不相信神。所以这个是最原则的。我们说我们信主并不是靠着行为，这个行为是指并不是靠着在旧约里面所给古以色列人所教导他们的，为了让他们来持守来靠近神，用这些礼仪，用这些律法来帮助他们持守在神面前。那这些一切的律法，这些礼仪，其实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是不同层面的东西，但是在摩西的律法十诫里面，我们现在并没有因为新约就把十诫去掉了。这个十诫就不可奸淫，不可拜偶像，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个神，所以这是最根本的东西，跟这些割礼和律法是不一样，是两个不同层面。而且从他们这个会议上面所决定下来的我们的信仰或者是神学的一个基础，是实在是对我们今天是大有益处。我们今天说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称义，说的这个行为是指这些律法那个外表的这些礼仪。所以我觉得很难清楚，因为现在教会我们就有一些辩论，或者是讨论说，大家说不是不用靠行为称义吗？所以你不必要做这个，不必要做这个，就所谓的这些好行为，或者是就是爱心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凭着那些行为称义，但是那些好的行为是我们称义之后，信主之后，我们因为生命的改变自然而然的活出来，并不是凭着那些行为的称义，但那些行为不应该被禁止，应该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能够正常的活出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些不靠行为称义那些行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表达的行为是一些割礼这些律法的行为。所以对我来说会我很感恩再次看到这段经文，刚才何牧师解释得非常清楚。
好，谢谢朱牧师啊。他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后面讲这三件事情不是行这三件事情之后才能得救啊，这个顺序是 不是这样的哈，是这些人已经得救了，这个问题先搞清楚哈，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不是靠着行割礼啊遵行律法得救的，得救是靠着他们相信，但是相信之后呢，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关系是这样哈。对于相信的人，他们不能继续犯罪咯，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提醒啊，你不能继续去拜偶像，跟偶像去沾染啊，不能再继续行奸淫啊，所以这些的罪恶的事情，信主之后的信徒要被提醒，要一个一个的远离，一个一个的去对付啊，脱离以前我们犯罪的那个啊那个行为的方式啊。那还有一层意思哈，因为在第21节他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跟前面是什么关系呢，他说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和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犹太人啊。那现在外邦人不需要行律法就能够进入教会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又有外邦人又有犹太人，那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之间怎么来往呢，要彼此尊重哦，你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哦，这个吃血不能吃勒死的牲畜这件事情哈，就像这个彼得前面讲啊，这些东西从小我们就都遵守的，我们是不可能吃这些东西的啊。所以外邦信徒进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有犹太信徒在场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一些的规矩啊，他一看有人这样去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这个裂痕，对不对？所以为了外邦信徒和犹太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彼此和平相处哈，彼此都要接纳，彼此都要尊重，彼此都要注意对方的哪些地方有一些禁忌的哈，不要去冒犯他们。所以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所解释的哈，你不要因为吃什么哈，守什么日子这些来彼此得罪啊，你要考虑到别人，为了别人的缘故你宁可不吃啊，宁可不做啊，是为了要造就别人啊，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造就人呢啊，你要为了你的弟兄的缘故限制你自己的自由啊，这样让教会当中彼此弟兄姐妹可以和睦相处啊，同时这也涉及到为福音做见证的问题。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若他看到教会里的人毫无顾忌的哈去做这些事情，很冒犯犹太人的事情的话，那这些犹太人是不可能进到教会里啊。所以外邦信徒当他重生得救以后，他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考虑到别人的这些的禁忌以后，要主动的限制自己的自由，在吃的事情上哈，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的哈。如果你这件事情会得罪你的弟兄的话，你宁可不做，为了教会的团契彼此相处，为了福音能够进一步的在犹太人当中被广传这个信徒要注意这些事情啊。所以两方面，一方面远离罪恶，这些事情本来就不该做的啊，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做的事情要限制自己的自由。
我有两点感动，一个是保罗和巴拿巴不畏艰难和逼迫，坚持传讲正确的福音，那就是信耶稣因信称义而得救的真理，这个真理受到外邦人的欢迎和领受，然而却遭到部分犹太人的和法利赛人的极力反对，提出外邦人也要按摩西律法受割礼才能得救。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他们要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申明福音的真理。但是仍然有人反对。这就像经文所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第二点感动就是说，彼得在纷争辩论中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因为神曾给他意象，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他顺服神的旨意接纳外邦人，说神早已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并有神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并不分你们我们，并不分外邦人犹太人，并不分受隔离未受隔离，而只要信。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十二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你，并没有区别。神既是一位，他要因信称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未受隔离的人为义。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追求律法。这是我两点感动。那么我对第何牧师提出的那个三个诫命，我理解哈，是不是对外邦人一种降低标准，来缓和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从广义上说呢，我理解这个我们因信称义，并不是不要律法，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同时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叫我们因信称义。所以立法我们还是但是我们在怎么能够执行立法，我们主要靠基督，靠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由他们来带领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执行立法。因为另外立法都抱着爱人如己一句话呀，我们信一心诚意就叫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把一切的罪都包括进去了，你只要做到，自然你就不会犯罪，就我的分享。
也并没有降低对外邦人、外邦信徒的要求啊，而是更高的要求。律法只是这个外表的行为的层面的要求哈、啊。但是你看耶稣在讲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直指人心，对不对？不光只是行为上要做得好，而且从心里面啊，要去爱人啊，要去爱神啊，要去尊重别人、接纳别人啊。所以这个标准实际上比以前更高啊，但是这个呢，现在有更大的恩典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然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帮助我们行出律法所要求的那个啊，那个要做的事情哈、啊。所以但是这个顺序他先要讲清楚啊，不是因为行为得救的啊，是因着信心得救。但得救之后呢，我们要去行善啊，就是神预定要让我们去行的那些的啊善事。
非常阿门，那个牧师讲的哈，那我就发现，在新约里面，他很重义，很重视经义哈。那个以前是教条，后来就是经义哈。像比如说，哎，受割礼，哎，他就强调到那个割礼，我们是外表的这种割礼，但是呢。他在新约里面他就讲到叫说要怎么样呢，他说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哦、哇就更一层了哈。那个肉体情欲，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重点哈，那受割礼那个外表的，但是灵性上面的话要脱去肉体情欲的，因为人在这方面最容易堕落，这样子的割礼才是神要的。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偶像哈，你如果在灵性方面你再注意看一下哈，教会里面哎呀偶像一大堆哈，我就连我们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是在被偶像的这个辖制中间，就觉得上帝的事情放到后面哦，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的东西先在前面，最后就造成了很多就是这个教会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开始荒凉了哈，因为我们也是在其中，就是这个偶像的这种处理，还有奸淫的事情，哎呀也是哈，这个你如果不从心里面开始一动念头的时候就赶快除掉，否则的话再继续下去的话，哇这个教会也要荒凉了哈。所以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离婚啊什么，只要他是淫乱的话，你要离婚的话也允许，所以在就看到这个他讲的这个三件事情中间，这个淫乱啊，这个还有这个污秽的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还有刚刚那个血哈，哎呦，我们教会里面一天到晚就在讲说，哎呀，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可不可以吃哈，到底怎么样啊？你会看到就有一种人哈，尤其是那种天生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比如说是不吃牛肉的，还有不吃这个猪肉的，你会发现哦，他们都有一个那种好像很大的一个阻拦呢，在他前面哈、哦，他只要看到你说你要那个劝人家什么都吃的时候，他马上就跟你划清界限哈、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很对那些软弱的人，我们也要很敏感，我们不要这个真理哈、哦、传出去的时候，结果竟被这些软弱的 这些人排斥了哈、哦，因为就没有机会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对这些刚刚牧师讲的这些细节的问题，我们也要注意，为了希望他能够得救，认识更多更认识真理哈、哦。所以我们就是在灵性方面，那个旧约的标准跟新约的标准，新约的标准高到一个程度，你连动一念想都那个都是犯罪哈、哦。但是这个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负面的思想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一定要一想的话赶快除掉哈、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天天在那种忧愁这种烦恼中间哈、哦。那我们如果说定睛在那个赞美神，在定睛在神的真理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得到了释放，然后你这些忧愁，这些上胆，这些东西通通都除掉，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平安喜乐、啊、所以旧约的教导很高、哦、但是很管用、啊、
感谢天父今天、啊、在早上让我们弟兄姐妹站起来的面前寻求你的怜。主啊，我知道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就是求圣灵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境界自己，要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今天的脚步求你亲自的保守带领我们活在神的恩中。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